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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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绝妙当家一开场，世界就变得轻松。欢迎收听，我是孙大中。
我是杨佳美。听了这个节目，让你变得更加的轻松绝妙。一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一举成名天下知。
哎呀，一鸣惊人啊。记住这个通关密语，给我们写信的时候别忘了附上。
哎，
主持节目呢要不晕不慌，气定神闲，对答如流。
是，
说话如何能做到不过之无不及，说到恰到好处，那需要智慧和经验了。做广播节目呢，讲话不能太冗长。
是，
最怕呢听到来宾演讲啊过于冗长
啊。
有一次，美国总统艾森豪应邀演讲，会场上有六位贵宾受邀，他被排在最后。
哦，哇！
轮到他上台时呢，时间已经很晚了，已经超时很久了。
大家已经听得疲累了，
对，
没耐心了。
在前面五位贵宾的轮番疲劳轰炸之下呢，全场听众已然昏昏欲睡。
妈，
轮到艾森豪上台的时候呢，他知趣地说：“各位，在场的演说总得有个据点。”
嗯，
就让我当那个据点吧。
哇，这样就讲完了。
讲完了。
哇，全场鼓掌吧。
啊，热烈的掌声啊。有一个聪明的主持人呢，为了避免来宾冗长的致辞，就说，有人曾对我说，南非的一个部落对待发言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什么习惯？
这个部落认为，冗长的讲话对讲话者本人和听众都有害处。
嗯，没错。
因此他们制定一条规则。
什么规则？
发言人应该单脚站立。
哦，
只要他第二只脚一着地，
哦，
就得停止发言。
哇，那我们还得每天练金鸡独立呢。
就要你说话呢短一点。
哦，是是是，
别讲那么长了。
好的。
其实有时牧师传道人呢在讲道的时候也会冗长。
嗯，不知不觉很想把所有好东西讲给听众听嘛。
啊，一位年轻牧师第一次主持这个主日崇拜。
嗯，
小教堂里边呢空荡荡的，只坐着一位农夫。
哦，
看见牧师失望的样子，农夫善意的对他说，当我喂马的时候，即使只有一匹马前来啊，我还是会喂他的。这个牧师听了以后大受感动，太受鼓舞了。
是吗？
人家一匹马也要喂啊。
嗯。
这一位听众一位会友要好好讲道。
没错。
他就开始讲道了。
嗯。
讲完以后，这个农夫睁开惺忪的睡眼。
啊。
他说，哎，我如果只有一匹马呢，我不会用整车的饲料来喂他的。
哦，太撑了。慢慢喂嘛，别急着一时啊。
有个老牧师啊，
嗯，
他讲到习惯超时。
啊。
这个师母非常贴心。
嗯。
在他上台之前呢，给他嘴巴里边含一颗糖。
哦。
叮咛他。
嗯。
这个糖融化以后啊，
嗯，
讲到就差不多该结束了。
哦，聪明。
有一天，这个老牧师讲到又严重超时。
啊，为什么？
下台之后呢，师母就问了，
嗯，
不是告诉过你糖融化以后讲到就差不多该结束了吗？
啊，这糖发生什么事啊？
结果师母弄错了。
弄错了。
那天呢，匆忙之间给牧师含了一颗纽扣。
啊，还好没噎到。
当然了，这个讲到又超时了。
哎呀。
音乐家也会有这个问题。
哦，想把全世界的好音乐在片刻此时呢完全演奏出来，可能吗？
不是。
嗯，
因为这个王室啊常常会因为宫廷冗长的宴会必须一言再言，所以这个乐师就很辛苦，
要
演奏个不停啊。
哦，原来如此。
后来知名的音乐家海顿了解乐师的难处之后呢，他写了一首交响乐曲，
嗯，
叫第45号交响乐曲，
哦，
告别交响曲。
嗯，
乐章一开始呢，所有乐器都参加演出，音乐丰富而多变化。随着乐曲进展呢，演出者一个一个的离开舞台，最后只剩下首席小提琴以及第二小提琴联合演出优美的二重奏。
哇，
其他的人都走光了。
太有意思。嗯，这个叫做乐顿吗？
借着巧妙的方式呢，让乐师早点休息。
生活不能一成不变，生活可以丰富多彩，邀请您一起经营美好生活，让生活多彩多姿又多变。绝妙生活系列，
绝妙生活系列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经验美好生活，体验美好生命。这系列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时间的分配，邀请到成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呢，要继续完成边际效应，这也是黄老师在时间分配跟我们分享的最后一谈了。那下次再换别的主题啦，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够再邀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我想上一次我们谈到边际效应，这一次我们就来分享边际效应的实际的应用。
好，
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改变自己很重要，对吧？
是啊。
可是为什么那么困难？如果你不了解边际效应，它是有很多力量，很多拉扯在，你就不会知道说啊，为什么不是说要改变吗？为什么改变21天会变成一个习惯？可是为什么习惯的养成那么困难？是因为很多拉扯的力量同时存在的。你要去追求钱，它很多力量帮你往下拉，你要去追求神，有些力量帮你往上拉，可是有些力量它一样会把你往下拉。我们做了一台特殊的脚踏车，因为什么？因为为了教学方便。真的，我要告诉很多人说，为什么成功学甚至成功神学你不容易完成，是因为如果你单纯只是想成功，你想要追求钱，那个拉力是怎么样的，改变是怎么样的？那我们那一台特殊的脚踏车跟一般的脚踏车其实一模一样的。
老师描述一下好不好？它长得怎么样？
它就跟一般的脚踏车一样，只有最大不一样是我龙头多了一个齿轮。那个齿轮的作用就是，当我们平常把把手向左的时候，其实轮子就向左转；
是
我向右的时候，轮子就向右转。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力量在平衡，在骑脚踏车的。
嗯，
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改变，因为人不是要改变吗？好啊，那我就把你向左的时候，轮胎是向右；向右的时候，轮胎是向左。
这样听起来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所以这样是不是想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嘛？因为什么？我只是向左向右稍微控制调整一下，你就可以骑了嘛。
嗯，
那我常常在舞台上，我会跟我的学生做一个约定，我说如果你可以骑20公尺，那你就可以拿到1000块。如果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骑满20公尺，那你要给我50块。那每一个来挑战的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完成了。
哦，那会不会跟比方说英式的驾驶可以去类比？因为像我们都是左驾，开车是左边驾驶，那有一些国家或是地区他们是右边驾驶，这原理一样吗？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在驾驶上面基本上你还是4个轮子着地，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我是用台北的驾驶方式，我在新加坡跟香港的时候我是用新加坡香港的驾驶模式，所以我的助理我的老婆坐在我旁边，他们常常很怀疑很纳闷，为什么你可以调整？
那有些人觉得不习惯不适应。
对，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我讲那个脚踏车是因为它的边际效应更强，因为我讲过它不是直线在运行的，它不是你向左跟向右，因为你还有一个平衡的力量在，那个平衡的力量你没有办法突然间去适应它。所以我明明知道每天早上要读经祷告，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定睛在神，你会因为赚钱晚上的会议晚上的应酬，它会让你需要更长的时间睡觉，那个边际效应就产生了。你用更长的时间睡觉，你明天早上你就没有办法如期准时的起来读经祷告，你会醒来的时候匆匆忙忙，可是因为匆匆忙忙，所以早餐有时候就没有吃或者随便吃，你就没有办法先补充一点蛋白质，你就没有办法先喝一点你要的饮料，让你慢慢细胞苏醒。所以 从一早上发生的事情，你的时间分配就大乱了，你的整天的上午的效应就大乱了。这个时候大乱，很多人就喝了浓茶，喝了咖啡提神，一提神你中午跟下午的时间你又乱掉了。所以改变讲起来很简单，就是改变嘛，可是做起来为什么那么困难，是因为如果我没有在前一天晚上，我就强迫我自己照着属神的法则走，我就会产生混乱。就像我的女儿也是一样，她明明早上八点半要到幼儿园，她如果没有办法早一点睡，她就很容易就睡过头了，
叫不起来。
对，你叫她的时候她是很困难的，甚至早上起来她就会哭闹，
有起床气了。
是，可是如果我今天早一点带她睡觉，晚上她就会睡了一个很舒服的觉，然后早上起来他就会早早醒来陪我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我陪他去学校，
就很舒服又很顺。
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从晚上睡觉，我已经做好我们以前讲的时间分配最重要的那一个，那我的这一天的上午就会很顺利。晚上应酬，我像在内陆很多的企业家都喜欢喝酒，都喜欢唱卡拉 OK， 甚至有些人喜欢去夜店。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我说如果真的要喝对不起就是一小口。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不喝，我是因为喝了会乱，我不是不给你面子啊。有的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不给我面子，我不是，是因为我有我的规律，请你尊重我，因为我也尊重你，我是要让我们的合作越来越顺利，不是让我们的合作越来越混乱，不是吗？当我这样子跟一些企业老板沟通的时候，他们也慢慢能够接受
理解然后尊重。
对，所以他也知道哦，黄老师他不是不会喝酒，他也不是爱喝酒，他也不是不能喝酒，这是他的原则，那我也不是不给你面子，所以我就喝了一小口，然后后面的对不起就到此为止，这样好吗？啊，他们说好。就像抽烟，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请你尊重我们的抽烟的法则，因为我们不抽烟，所以你要抽烟我不反对，但是到外面去，对，不要在里面，因为什么？你一个人抽也不要影响大家，
全部的人都要跟你一起吸。
是，所以这一些边际效应当大家开始遵守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刚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
好多毛病，好多规矩哦。
对，可是当大家习惯以后，这一些规矩反而让大家相处的时候更自在。所以我很多学生都知道，不是你每一个项目来跟我谈我都很乐意，那请你尊重我。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讨神喜欢的项目，对不起不要找我。那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很怪异，可是怪异久了以后，怪异里面就有一群怪异的人，大家在一起反而我们变得很正常，因为我们的饮食就变得正常了。因为我不喜欢吃有防腐剂的食品，我也不喜欢有加味素的食品，
你就不容易生病，也很少去看医生，你可以正常过生活，很少请病假。
对，我那个助理跟着我十年了，他们以前一直不知道说这件事情那么重要。上个礼拜突然间我一个学生来找我，来找我的那个学生因为我还没有到，所以我的助理先跟他聊天，那聊聊聊聊，他看了他的长相，最后对了他的年龄，哇，我的助理后来我来的时候跟我讲，老师我才知道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年轻，为什么平常这些规矩这些法则那么重要。因为我快60，我那个学生也快60，但是他是满头白发满头皱纹，然后有一点重听了，
好像历尽生活沧桑一样。
是，他说哦，原来这件事，我的生活并没有比较少压力啊，我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外表，我们不去做医美呢，我们也不打干细胞的，我们也没有搞那么多什么玻尿酸啊，可是为什么、
就是、正常吃喝，
对，
好好睡觉，
是，
适当运动，
是，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每天照顾好自己，是，就是平日该做好的功课，养生的功课。
因为我们知道边际效应它不是单一存在的，所以我早上起来早一点点饮用我自己喜欢的饮食，我每天运动， 我用我自己喜欢慢慢加强的运动方式，我开始去找我喜欢的客户，我开始调整我的作息习惯。没有错，前面都不舒服，前面都不习惯，对，也不方便。可是五年后，十年后，你会发现你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得到一个比较平安喜乐的家庭，你会发现夫妻之间的吵架越来越少了。诶，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吗？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妙的，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绝妙生活系列，让您的生活更加绝妙。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生活系列。这一系列邀请到成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时间分配。这次呢，黄老师特别把边际效应，也就是边际效益来跟我们挑出来谈，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跟时间的分配是相当大的关联。
对，如果今天我们都只是强调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想要变得更准时，其实我们不会变得更准时。因为什么？因为前天晚上的应酬已经让我们没有办法今天准时了。那前天晚上的应酬是因为我一开始的价值观设定是我要做生意，我要做生意是我定金在钱签单上，并不是因为这一张签单对我跟对我的客户跟对普世的社会大众有很大的效应。所以你看，根源是在于我们一开始出发点不一样。一开始我用圣经上神的法则，不是普世人的法则，我开始来规定，来制定我的典章，我的制度，我就会开始变成有我自己方向的人。有我自己方向的人，我就不用为了钱去工作。我当然钱也很重要了，对，因为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常常万万不能。可是如果追钱有更轻松的方法，就是用神的方法，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人的方法呢？
如果有省力的方法，我们就不会想要用那么费力的方法。
对，所以我们刚开始为了钱，其实我也曾经跟我的老婆吵架过。因为什么？因为钱。
好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常常夫妻或是家人都会为钱吵架。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每天要面对的。那每个人想的不一样，我的生长环境背景不一样，我的老婆的生长环境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其实都在适应当中，没有一个标准。可是当我们决定好，那我们一起来过神的标准，我们一起用圣经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开始磨合。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挑战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来祷告一下，我们看看神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来从圣经上找答案。这里面如果告诉我们这是标准，我们两个人能不能共同接受这个标准，
一起调整咯。
对，
所以不是我调整，是谁对谁错咯。
对，不是我调整你不调整，不是说你要改变而我不用改变，不是，是两个人都愿意彼此改变。所以我们就会从每天可能有一些习惯不一样，我们会有一次深度深刻的沟通，到变成两天才有一次，到变成三天才有一次，到变成一个礼拜才有一次。我们现在可能一个月我们才有一线，因为对孩子的管教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谁对谁错都没有错，都没有对。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教导，反而我们有一个准则在那里，其实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自由自在了。所以我的老婆也知道我出去呢不会跟人家有应酬，她也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饭局，这个饭局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可以要沟通，她也不用担心我出去外面会吃了什么东西会拉肚子啦，或者是嘴巴破，因为她知道神的法则在我的生活里面已经产生一种约束力。那我们会觉得这样被圣经约束的好像不自由不自在，其实刚开始会，但现在我反而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轻松。因为如果这个人喜欢你， 他就会喜欢你的法则，他就会喜欢你的规矩。如果这个人是喜欢钱的规矩，你跟他勉强在一起，
你会好辛苦
他也会好辛苦，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怪异，不是吗？
为什么我们要用圣经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生命的、生活的或是工作的准则？是因为上帝原本在创造这个世界或是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设定了一个很美的准则，是要帮助我们过好的生活，拥有丰盛的生命。
是，所以当我把圣经上面的教导放在我的生活上，那个 precision， 那个所谓的边际效应就开始发动了。那个发动不是让我没有挑战，不是让我没有问题，是让我碰到更多挑战、更多问题，从中学习到更多的智慧。当然我们夫妻之间还是会有意见不合的，因为毕竟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个性不一样嘛，
对，年龄也不一样，时代背景也不一样
是是是，
对，他是在台北这边长大的，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截然不同，可是
成长背景的差异等等，
对，可是因着我开始跟他讲边际效应，我开始跟他分析站在高温上，我开始跟他谈我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现在我的老婆他不但非常乐意到教会，他也主动跟我讲，那我可以到教会去服侍吗？我可以顺便带儿童主日学吗？这个是我最乐意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不会偏离神他的法则，而这个不让我们偏离，让我们单单定睛在神，我们就不会因为马门，还是会有一些财务上，因为如果我不去接很多外邦人的生意，我的财务有时候还是会吃紧，可是那个吃紧的财务，我的太太她慢慢可以体谅，因为什么？因为她一定不喜欢我又重新定金在钱，
你就不会大起大落，然后突然破产，突然又变成亿万富翁，然后很乱。
是，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非常轻松，可是非常精神的过程，我的身边的助理其实他们都知道，订单越接越大，后面准备的礼物越来越丰盛。我们也是以身作则做给年轻人看，因为年轻人在看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的样式，真的要像耶稣，要活到像耶稣真的很难。但是我们能不能真的求神给我们够多的智慧、够多的毅力，在面对边际效应的时候，求神能不能带我们走到一个他比较喜悦的道路，求神变成我们脚前的灯，在黑暗的世代指引一条他喜欢的道路，让我们亦步亦趋的跟随他的脚步，不断的往前走。也许不是完全平坦的路，高高低低，但是我知道不管在高峰不管在低谷，神他总是陪在我们身边，指引我们下一步路、下一步路、下一步路。反而现在我过得很踏实，睡得很安稳，吃得很开心。有的人说，黄老师你会不会太瘦了？我说这样子的脚步不是更轻盈吗？难道一定要吃得很胖我再来节食
瘦身
吗？所以如果我们用神的角度、神的立场、圣经的法则来制定我所有的方向，我相信人生平安顺利就会在上帝准备的地方迎接我们。我想这一切也是我们制作时间分配、时间管理，我们最想要跟各位听众我们来分享的，因为神是这样一步一步带领着我啊。
这系列呢12次黄老师跟我们分享时间分配，黄老师自己也用自己的见证跟我们说明经历，自己按照上帝的价值观、圣经的准则过生活，做时间分配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也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打开圣经，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去看看你可以如何生活，你可以怎么做时间分配，你可以怎么样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发展你的工作。谢谢黄老师带给我们的帮助，谢谢。
谢谢，要分享的太多，但是只能求神给我们智慧与我们同在，常常时时刻刻分分每秒， 也祝福每一个在收音机前面收听我们声音的朋友，愿神与你们同在。
给我三十分钟，给你笑话不断、绝妙精彩的节目，耶、yeah!
everybody have fun.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9年1月19号，农历12月14号，礼拜六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四位绝妙寿星。农历的寿星呢是帅男殷然，阳历的寿星呢是帅男风行海洋，美女 Juliet， 还有帅男 Small Fish。
哇，今年的英文笔名不少啊。
是啊，
殷然、风行海洋、 Juliet 还有 Small Fish， 就是小鱼，四位寿星过生日。今天我提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他说，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在我小的时候呢，我极力装得像个大人，而当我已经不再是小孩的时候呢，我又希望我能回到像小孩的样子。另外他有挺好的对人生的挑战，他说，你能否做到胆大而不急躁，迅速而不轻佻，爱动而不粗浮，服从上司而不阿谀奉承，身居一只手而不刚愎自用，胜而不骄，喜功而不自炫，自重而不自傲，豪爽而不欺人，刚强而不迂腐。哇，太多太多了。这些呢就送给朋友。希望殷然、风行海洋、 Juliet、 Small Fish 一年一年更成长更成熟，祝你们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啊！
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爱要及时，
留言也要及时哦。
留住片刻的情感，
进入永恒的爱中。
绝妙博客即时留言，
留言即时。
猜一个小猜谜，肤色相同，言语不同，地在东门，歌在西门。
嗯，
对联。
哦，对联呢、啊？
请朋友写对联。
哎，我们绝妙当家2019年的农历新年，我们要做特备节目，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写春联、对联，或者你要做小猜谜也可以。
请把你的作品寄来，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用您的作品。
跟听众朋友一块过好年。您可以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或者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绝妙，或者透过绝妙当家的博客上即时留言，留言即时。
不怕你来作对，欢迎写对联。
对联
我是钟哥孙大钟，
我是美妹杨佳美，期待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
我们没距离，不是